汉昭帝刘弗陵的葬礼之后不久，张贺和张安世两兄弟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刘询上书，请求册封许婕妤为皇后。事情出乎意料，霍光一派只能仓促应对。大司农田广明反对，说许婕妤是罪夫之女，不足以母仪天下，而霍婕妤出身尊贵，品性端庄，那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选。张安世反驳道，许婕妤虽出身微贱，可与皇上患难情深，更值得众人感佩。两方争执不下，只能请刘询做主。刘询虽没有明说，可话语当中一直回忆着和许平君从相识到成婚的始末，说着妻子在他贫贱时对他的百般照顾，情动之处眼中泪光隐隐。
如孟觉所言，当刘询表明了态度之后，霍光只是态度恭敬的接纳，并没有当面就激烈反对。在右将军张安世和京兆尹劝不移的一再进言下，最终刘询在圣旨上盖了印鉴，正式昭告天下，册封许平君为皇后。霍光也许心中有不悦，可面子上并没有表现出来，甚至吩咐下人准备礼物恭贺许平君封皇后。可消息传到了昭阳殿，霍成君却是气得差点昏过去。他把昭阳殿内所有刘询赏赐的东西全都砸到了地上，摔过烂的也要用剪刀一点点的剪碎，侍女战战兢兢的想劝，却全都被他喝退。
当霍成君砸完了所有的东西，已是全身无力，他悲愤攻心，软坐在了地上。一抬头，却看见窗下还挂着那盏刘询送他的嫦娥奔月的八角宫灯。他望着宫灯，突然大笑起来，一边笑还一边扇了自己两个嘴巴。霍成君呐，霍成君，你竟然又上了一次男人的当。当然知道他不是君子，可你以为他至少还会是一个守信用的生意人？你帮助他登上了帝位，他给你后位，这是公平交易。哎呀，不祥啊，他竟然连一个生意人都不是。霍成君，今日的这两个巴掌就将你彻底打清醒，要你日后永远记得自己的错。
刘询不弃糟糠之妻的举动传到了民间，让无数百姓生了感动赞佩。自古以来都是痴情女子负心汉，可刘询当了皇帝之后还如此深情，让无数女子暗洒感动羡慕的泪水。这一时间，长安街头的剑都贵了好几倍，只因为很多女子买剑赠给自己的心上人，指望他能如刘询一般，即使将来封侯拜相，仍记得故剑情深。
伴着故剑情深的故事，刘询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最受民间百姓喜欢的皇帝。因为在百姓的心中，这个皇帝不再是龙座上一个高不可及的冰冷影子，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他如自己一般，也是会笑会落泪。百姓们都觉得刘询和他们很近，在他们的心目当中，一个对糟糠妻子都有如此情谊的皇上，会对百姓不好吗？而这一点，连孟觉都没有想到。一个还没有做出任何政绩的皇帝，竟然只凭此一举就赢得了民心，令孟觉冷嘲之余，也是自叹弗如啊。
许平君被封皇后，刘氏成了刘询的嫡长子。自周朝以来，天子承袭就沿袭的是嫡长子称谓制，太子之位似乎不言而喻的要落到刘氏头上。朝内忠于皇权的大臣们欢欣鼓舞，被霍氏压制了20多年，如今总算是看到了出头的希望。
爽直的张贺想一鼓作气的再请刘询册封刘氏为太子，心思精明的张安世却摇头不同意。张贺有些气恼，对着弟弟大声嚷嚷：
张氏既然已经决定效忠皇上，你和霍光之间再无可能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今你怎么做起事情来还这么一副怕前怕后的样子？
张安世对着这么个大哥就只有叹气的份儿了。
大哥，太子和皇后可不一样，霍光的性格可以容许平君做皇后，反正他自有办法将后宫实际控制在霍氏手中，只要将来霍婕妤得子，这些面子上的事情他犯不着和皇上撕破脸的争。可太子……
说到这儿，张安世摇头表示霍光绝对不会放弃。张贺冷笑连连，
哼，这太子肯定是要立的，现在只有许皇后有子嗣，不立大殿下还能立谁？霍光他再巧也是难为这无米之炊，你上不上说，你要是不上我自己去上。
张安世想拉没有拉住，而张贺已经是大步流星的出了屋子。
张贺的一道请立太子的奏章如一块惊天巨石，激得整个朝堂水花四溅。立太子的事情不到准备妥当，刘询和霍光都不会轻提，可是张贺的一道奏折将两方都想暂时回避的问题硬给摆到了台面上。不用说霍光感到震惊愤怒，就连刘询都心中暗恼张贺的自作主张，可碍于张贺对他有恩，一直忠心耿耿，他又刚登基，真正能倚靠的臣子只有这些人，所以也只能心中暗恼。事已至此，覆水不能收，只能小心地寻找解决办法。
散朝之后，刘询命七喜将张安世悄悄传来见他。刘询望着下方跪着的张安世，诚恳地说：
张将军，当日朕和平君的婚事多亏令兄一手主持，如今令兄又上书请求立朕和平君的儿子为太子，朝堂上的情形不必朕多说，张将军心中应该都清楚。朕如今只向你拿个主意，朕究竟能不能现在就立刘氏为太子？张安世心中苦叹：哎呀，大哥呀，大哥，你真是要害死我！朝堂斗争中，自己一直置身事外，不与任何党派结交，可如今却被逼得非要明确的选择一方。
张安世不说话，刘询也不着急，只是静静的等着。这张安世是三朝元老，手握兵权，官居右将军，心思精明通透，处事沉稳小心，事儿能不能做太子，张安世是个关键。而皇上问的是能不能现在就立刘氏为太子，而不是刘氏适不适合做太子。看样子皇上的心思已定，只是早晚的事情而已。当太子容易，不过是一道诏书，只要迅速昭告天下，霍光就是再强横也不能够把刀架在皇上的脖子上逼皇上收回诏书。可是在霍光的手段之下，刘氏这个太子究竟能不能做到登基呢？张安世犹豫了半晌，仍然不能决断，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心头忽然有了个主意，就缓缓地说：
皇上，事已至此，立当然有危机，可这不立也不见得就能化解危机，不如索性破釜沉舟，立一切名正言顺之后，反倒会让人有了忌惮，有些举动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做了。
刘询听了一拍龙案，猛地站了起来，眼中满是喜悦和满意。
好，朕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
说着他就快步走下了金殿，亲手扶起了张安世。张安世诚惶诚恐的又赶紧跪下，频频磕头：
陛下厚爱，微臣不敢，不过……
刘询本来是龙心大悦，听到张安世的不过，脸色突然一沉，可立即想着自己看中的不就是张安世小心谨慎的性格吗？于是就耐着性子地问：
张将军，不过什么呢？但说无妨。陛下，大殿下在朝中没有可以倚靠的臣子，所以太傅就重要无比。 皇上若想立大殿下为太子，应该先选好太傅才是。
张安世的意思说白了，就是嫌弃刘氏势单力薄，没有外戚可以倚靠。俗话说，师如父，通过选太傅可以说是替刘氏寻找了一个能够倚靠的外戚。张安世则要等看到这个人选之后，衡量了胜败，才会真正决定是否将张氏的生死与太子绑在一起。刘询在大殿之内踱了一会儿步后，坐回了龙榻上，说：“
张将军先退下吧，这件事儿朕会仔细考虑考虑。”
张安世磕了个头，低头退出了大殿。天色已黑，七喜和几个宦官进来想掌灯，刘询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。面对着逐渐变黑的殿堂，他忽然生出了几分无力感。明日上朝就驳回张贺的奏折吗？那今日晚上应该去朝阳殿歇息，可是每歇一次，他就是在给自己多制造一分危险。霍成君如果有了身孕，这个问题他连想下去的勇气都没有。静静坐了很久，刘询猛地站了起来，出了宣誓殿，向交房殿行去。七喜想要叫人，被刘询阻止了。
不必了，你陪朕过去就可以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许平君正在教刘氏写字，一个简单的二字教了100遍，刘氏却仍然没有学会。许平君的急脾气发作起来，拽过他的小手就想打。刘氏本来是撅着嘴不乐意，反正娘打的一点也不疼，可一见父亲进来，立即从撅嘴变成了眼泪汪汪，跌跌撞撞的冲到了刘询面前，一把抱住了刘询的一条腿，无限委屈的说：“
爹，娘要打我。”
刘询心头的抑郁散了几分，大笑着把腻在他腿上的刘氏抱了起来。
我看我也要打你的手板，竟然敢子告母状。
刘询竟然会独自一人出现在交房殿，许平君有意外的惊喜，他笑着整理好坐榻让他坐下。你用过饭了吗？
啊，还没有，命人随便弄几个家常菜，我们一家人一块吃顿饭吧。
许平君听到刘询的话，再看到他低着头亲虎儿，心里又是酸涩又是温暖，忙走到帘子外面，命傅玉去吩咐御厨做菜。
一家三口团坐在了榻上用饭，没有了一直环绕在四周的宦官宫女，许平君分外放松，笑声不断。用完饭之后，刘氏嚷嚷着要玩骑马游戏，刘询把刘氏放到了自己背上，驮着他在地毯上爬来爬去，父子两个人闹成了一团，直到刘氏困了，刘询才让人抱了他下去睡觉。
哎，你真是太顺着虎儿了，现在毕竟是一国之君了，怎么能还陪着他玩骑马呀？
平君啊，虎儿对我而言十分特殊，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我最爱的孩子，这为人父母的总恨不得把一切最好的都给孩子。
嗯，是啊，啊，你是在考虑给虎儿请先生的事情吧？是啊，是该给请个先生了，我最近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呢。
平君，我想要把大汉的江山也给了虎儿。
许平君猛地一下就想坐起来，却被刘询搂得紧紧的，根本动弹不得。他说不清楚心中是什么感觉，是该高兴刘询竟是如此爱刘氏，还是该害怕一种突变的命运呢？
平君，你在想什么？
没有，你突然告诉我这件事情，我现在脑子里面乱糟糟的，根本什么都想不了了。
你不必担心，我心意已定，不管谁反对都不会阻止我立世儿为太子。太子定了，朝臣们才会有主心骨，只有看清了将来，他们对霍氏的畏惧才会少几分，否则 这帮大臣算盘一个比一个打得精明，一日不立太子，他们就不会真的帮助我。
说着话，刘询困意上头，渐渐闭上了眼睛，而许平君却是左思右想，一夜都没有睡着。
第二天，刘询离去之后，许平君仍旧是神志昏昏。傅玉抱着刘氏进来给许平君问早安，许平君这才突然记起，竟然忘记去给上官太皇太后请安了，立即匆匆赶去长乐宫奔安。上官小妹见到许平君，仍然是副不冷也不热的样子，和他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就捧起了书卷，按时送客。许平君起身告退，走了几步，却又退了回来，跪在了上官小妹面前。
太皇太后，儿臣有一件事情请教。
哦，你问吧。
太皇太后，儿臣看太皇太后最近一直是在看史书，儿臣想请太皇太后给儿臣讲一下有关太子的故事。
你不也识字吗？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找书籍自己来看。
太皇太后，儿臣没有时间了，儿臣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一切。
上官小妹面无表情地坐着，许平君以为她不肯开口，磕了个头，正想告退，却看见上官小妹放下了书卷。
那么多的朝代，我也不全记得，就随便捡几个讲吧。
儿臣叩谢太皇太后。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立公子扶苏为太子，扶苏公子后来自尽身亡。秦二世胡亥登基之后，立子婴为太子，秦灭后，子婴被项羽杀死。传闻我朝高祖皇帝在位时，本想废了太子惠帝，改立赵王为太子，赵王后来被吕太后折磨而死。惠帝虽然登基，却郁郁而终，此时年仅24岁。
上官小妹看许平君脸色发白，问道：
怎么，你还要再听吗？
许平君咬着牙点了点头。
近一点的还有孝武皇帝，他7岁被立为太子，期间经历了窦太后执政，几次都险死还生，不过孝武皇帝雄才武略，因逆境而上，不仅收回了皇权，还成了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孝武皇帝能收回皇权，废后陈阿娇的外戚势力起了关键作用。再后面，魏太子的故事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就不讲了。
许平君呆呆地跪在地上，脸色煞白。这就是这些太子们的人生吗？除了孝武皇帝，竟然没有一个善终。上官小妹看着许平君，眼中似有同情，却是一低头又拿起了书卷，冷淡地说：
好了，可以和你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回去吧。
许平君重重地磕了3个头，退出了长乐宫。孝武皇帝有外戚可以倚靠，可虎儿呢？他什么都没有，自己这个做娘的什么都给不了他。当年的魏太子有着权势滔天的魏氏依靠，最后还落了个尸首异处。可虎儿不但没有依靠，反而有一个权势滔天的敌人霍氏。
想到这儿，许平君只觉得脚步虚浮，天旋地转，想立即跑去求刘询不要立虎儿为太子了，却也知道刘询的脾气，如果事情挑明说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再无回旋的余地了。交房殿内，宫女正陪着虎儿唱歌，傅玉看到许平君回来，笑着说：
娘娘，殿下真是聪明至极，歌谣一教就会，不知娘娘打算什么时候给殿下请先生开始正式授课？
听了傅玉的话，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许平君精神一振，一边转身出门，一边说：
立即就请。
许平君跑到了宣示殿求见皇上，大殿内无人，只刘询坐在龙榻上等他。许平君几步走到了刘询面前，跪下忙说：
皇上，如果你想立虎儿为太子，就必须请孟觉做太傅，否则臣妾绝不同意。
哈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朕也有此意，只是下诏书容易，孟觉会不会真心的辅佐虎儿，我却是毫无把握呀。
皇上，臣妾有把握，皇上就下旨吧。
好，朕在下诏立虎儿为太子的当天，就会命虎儿拜孟觉为师，太子的加封礼和拜师礼同一天举行，册封孟觉为太子太傅，官居三公之首。
说到这儿，刘询又转头向七喜吩咐：
立即传张安世觐见。
那皇上还有正事处理，臣妾告退。
刘询和张安世究竟谈了些什么，许平君永远不可能知道，但他唯一能知道的就是，张氏家族中的一个女子随后被选进了宫，得封良人。
第二天，刘询不顾朝堂上的激烈反对，毅然下旨宣布册封刘氏为太子，同时宣旨加封孟觉为太子太傅。孟觉从一个百官之外连品级都没有的官员，一跃成为了和大司马大将军同品级的太子太傅，这令不少官员又是嫉妒又是羡慕，暗中嘲笑本朝专出立于跃龙门的事情。一个皇上，一个皇后，如今又出来了一个太子太傅。
许平君在孟觉被册封为太子太傅的第二天，召云歌觐见。傅宇一见到云歌，两个眼圈立刻红了，忙低下头把他领进了大殿。云歌刚想下跪，许平君就跑了过来，把他一把搀起，还没开口说话，眼泪就已经在眼眶里面打转了。
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欣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果汁儿，
嗯，
白开水，
嗯，开车
算了，
公交
好吧，
一共106.6元，您需要塑料袋吗？
No!
无纺环保袋
，Yes。
优质生活习惯，
健康美好自然，
健康人生，
精彩上演。
No Radio。
山不在高，
有一道山。1066米，
水不在深，
表面高河长约747米，
友情天地高山仰止，故事频率海阔天空。 FM106.6 AM747，精彩故事无止境。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。